大家好，我是千信，欢迎来到说历史。麻烦大家动手指订阅、按赞、留言、分享，也请打开小铃铛，谢谢。今天的历史疑案是美国卡车工会主席吉米霍瓦失踪案。如果有注意美国新闻，尤其是美国总统大选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2023年9月15日与底特律市三大汽车厂劳动合约在14日到期之后，联合汽车工会 UAW 在次日发动 14.6 万人的罢工，不仅让美国汽车业陷入停摆，每天损失约 2.5 亿美元的利润，预计即使达成协议，数十亿美元的损失也是在所难免。但是在9月底的时候，预计可能再度上演总统大选对决的现任总统拜登、前总统川普都前往底特律声援工人。拜登更是美国史上第一位声援罢工的总统。那么为什么这两人会这么急切前往底特律呢？因为底特律位于向来就是选战关键的密西根州，甚至拜登抢先川普一天到达，就是为了巩固明年的票源。其实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争取工会支持的例子并不少，但今天要说的吉米霍瓦却是其中最有名，他的失踪也成为美国疑案。让我们把时钟拨回到1913年2月14日，印第安纳州诞生一名小男孩，他就是詹姆斯·里尔·霍法。14岁的时候，父亲去世。1924年，全家搬到底特律，也成为他接下来居住的城市。他十几岁开始连锁杂货店工作，但同时也是工会中活跃抢眼的人物。他工作的杂货店工作条件恶劣，工资低，工作保障差，当然让工人感到不满。于是他组织杂货店的同事们来挑战经理们的不公平待遇，是不是跟今天底特律罢工很像呢？想当然，工人要求工会出面争取。年仅十几岁的霍法，因为在这个时候的勇气跟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众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之外，同时也帮助他当上工会领导的职务。1832年，因为拒绝替虐待习惯的领班工作，19岁的他考虑到工会活动，于是选择离开杂货店，甚至随后受邀成为底特律 Local 299卡车司机协会的组织者。成立于1903年的卡车司机协会，1933年他加入之后，跟其他工会领导人合作，不仅把当地工会卡车司机团体合并为地区部门，甚至在20年之后扩张成为全国性的组织。1936年会员人数达到17万人，3年之后增至42万人，甚至经过二次大战之后的繁荣时期，根据记录最高峰有230万人。他领导工会最聪明的方式，利用快速罢工、二次抵制跟其他手段，在一家公司中利用工会的力量，接着采取行动组织工人，在赢得公司的合约要求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可以说他很会利用策略来争取筹码，也利用这个方式让卡车司机工会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工会之一。当时纽约时报称他所领导的工会是全国最大的一支政治力量。但是树大招风，卡车司机工会也不免遭受如工业组织大会等工会的攻击。原因就是霍法的手腕，从未真正担任过卡车司机的他，不仅在二次大战中以工会领导技能货运的顺利运作来协助战争，让美国政府给予他延期兵役的机会，更于1946年12月成为 Local 299的主席，之后是密西根卡车司机团体的负责人。1957年接替遭到诈欺审判的贝克，成为卡车司机协会的主席。不过同年新泽西州大西洋城举行的 AFL-CIO 大会上，他跟协会的领导层遭到指控腐败，并被要求解除霍法的主席职务，但他透过媒体说，我们拭目以待。四年之后的1961年再度当选之后，他致力于扩大工会。三年之后的1964年成功地将北美几乎所有的公路卡车司机纳入了一份国家总货运协议，可能是他一生工会活动中最大的成就。但是登上工会主席的他立刻被约翰·甘乃迪总统的弟弟司法部长罗伯特·甘乃迪盯上了，他把霍法这些人视为必须根除的犯罪集团。接下来的数年之间，罗伯特致力于寻找他的罪证并起诉入狱。霍法成功的闪避几年之后，却在1964年被控挪用工会资金的审判，因为被逮到行贿陪审团的证据，合计被判13年的徒刑。1967年3月7日开始在宾州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13年，包括贿赂罪8年、诈欺罪5年。如同我们在教父电影中黑帮老大在监狱中操控黑手党，被任命为工会代理主席的弗兰克·菲兹西蒙斯向来是霍法的忠实拥护者，他就计划通过菲兹西蒙斯在监狱中管理工会。不过事情的发展并非如此。1967年后，菲兹西蒙斯脱离霍法的影响跟控制，这引起他的不满。结果是菲兹西蒙斯放弃霍法时期的控制权，换得1971年6月19日仍在监狱中的霍法持续卡车司机协会主席的职务。不过服刑不足五年，在理查德·尼克森将他的刑期减至服刑期满，有传言指出他的出狱代价是必须辞掉工会主席的位置，禁止在1980年之前参与工会的活动，还不得再谋求工会主席的职位。据说甘乃迪兄弟的父亲曾经是美国驻英国的大使老约瑟夫·帕特里克·乔·肯尼迪，利用霍法在芝加哥黑手党的影响力，确保甘乃迪在1960年总统大选中战胜理查德·尼克森。接下来说他离奇的消失过程，必须提到一个曾经是霍法担任工会主席第二任期内的全国副主席安东尼·普罗文扎诺。他跟霍法同样在路易斯堡联邦监狱服刑，这个时候他们发生争执，两人翻脸成仇，甚至霍法要求他支持自己夺回主席职务时，安东尼不仅一口拒绝，还威胁取他的性命并绑架他的孙子。另外还有底特律黑手党的头目安东尼·加卡洛内跟他的弟弟维托，兄弟两人曾经三度拜访霍法， 公开宣称他们与霍法会面的目的是在普罗文扎诺跟霍法之间建立和平会议。但是霍法的儿子詹姆斯表示，贾考洛内兄弟来到时，霍法都变得越来越不安。1975年7月30日下午1点15分，他出门前往与普罗文扎诺跟贾考洛内会面，但是2点15到2点半之间，他用公共电话打给他的妻子，抱怨贾考洛内没有出现，妻子则告诉他没有收到任何人的消息。霍法告诉他会在下午4点回家，嘱咐他用烤牛排当晚餐。接下来几名的目击者看到霍法站在车旁，并在餐厅的停车场来回踱步。两个男人看到霍法停下来跟他短暂交谈，并且握手。之后霍法打电话给林托，再次抱怨这些人迟到了。之后林托给出的时间是下午3点半，但是联邦调查局根据林托办公室当时打来其他电话的时间，怀疑时间是更早的。联邦调查局估计霍法他在下午2点45分至2点50分离开该地点。一名目击者表示，看到霍法跟其他三个人坐在一辆素色林肯或是水晶汽车的后座上。隔天早上7点，霍法的妻子打电话给儿子跟女儿，说他们的父亲还没有回家。早上7点20分，林托前往马楚斯红湖的停车场，发现了霍法并未上锁的汽车，但是现场没有霍法的踪迹，也没有任何显示发生什么事情。报案之后，警方随即赶到现场，不仅密西根州的警察介入，联邦调查局也接获警报。下午6点，霍法的儿子詹姆斯提交一份失踪人口报告，随即霍法家族悬赏$200,000，征集任何失踪事件的资讯。贾卡洛内跟普罗文扎诺否认曾经安排跟霍法会面，两人当天下午也没有出现在餐厅附近。但是1975年12月4日，底特律的一名联邦调查员在詹姆斯·保罗·丘吉尔主持的法庭上表示，一名目击者指认三名新泽西州的男子参与了绑架谋杀詹姆斯·阿·霍法，这三个人都是普罗文扎诺的亲密伙伴。美国人最倾向凶手就是黑手党。在20世纪中叶，随着货车司机兄弟会人数的增加，全美货车司机兄弟会的退休基金规模不断的扩大，黑手党也不断的渗透，将这笔庞大的基金当作投资，用于制作拉斯维加斯赌场的建设。作为回报，黑手党将确保工会赢得其控制区域的大众运输跟仓储业务，用于保持资金流量的稳定。他们还介入工会组织的内部，以协助解决选举的问题，还确保政府跟议会的关键职位上由对工会以及黑手党友善的候选人担任。霍法虽然也愿意跟黑手党合作，但是在基金的借出上十分谨慎，他要谨慎的评估风险，导致于一些黑手党逐渐对他产生了不满。黑手党有许多人认为霍法对于权力的渴望使他成为不可靠的伙伴。经过联邦调查局在内的重大执法机构的多年调查，霍法的命运跟涉案人员依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霍法的妻子约瑟芬在1980年9月12日去世，之后他被安葬在密西根州特威伊的白教堂纪念公墓。1982年12月9日，密西根州奥克兰县遗嘱认证法官诺曼 R. 巴纳德宣布霍法在1982年7月30日合法死亡。1989年，联邦调查局底特律办事处的负责人肯尼斯·沃尔顿告诉底特律新闻，他知道霍法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很高兴知道是谁干的，但他永远不会被起诉，因为我们必须对线人跟机密消息来源绝对保密。2006年6月16日，底特律自由报发表完整的霍菲克斯备忘录，这是联邦调查局为1976年1月在华盛顿联邦调查局总部就该案进行简报而准备的一份56页的报告。尽管没有明确声称霍法失踪的具体细节，但是备忘录中包含一种想法，也就是霍法是在有组织犯罪分子要求下被谋杀的。这些犯罪分子认为霍法在卡车司机中重新获得权力的奴隶，威胁到他们针对工会退休基金的控制。截至2021年，底特律地区仍在定期挖掘并寻找霍法尸体的工作，但是专家们普遍认为尸体是被火化的。至今霍法依然是美国公运史上最出名的人物，可能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位，他为蓝领劳工做出的贡献少有人能够轻易超越，但是与帮派犯罪勾结的事实造成工会运动阴影也是历史长久。回到现代，对于创美国现任总统加入办公行列的首例，还刻意抢先前总统川普一步，拜登不仅想要密西根州的票仓，但是也引来批评，认为拜登身为国家领导人不应该选边站。总统前往办公前线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举动，他是全体人民的总统，必须支持我们所有人，他应该要依靠私营部门、企业跟工人一起找出解决方案。川普把自己跟拜登进行对比，认为拜登是一名极左翼全球主义的支持者，还表示拜登的政策最终将导致美国汽车业的就业岗位被转移到中国、墨西哥跟其他国家。他更认为拜登推动电动汽车的强制使用将导致美国制造商跟就业机会 被排挤出市场。针对拜登力挺工会加薪 40% 的诉求，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也警告，一旦资方妥协将严重损害三大汽车巨头的竞争力，加速走向破产。对于这个情况，你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如果你喜欢倾听的节目内容，点赞、订阅、分享就是最好的支持。如果有任何指教，也请在 Miss Bus 留言，会与您一起互动。订阅节目跟电子书作品也请多关照。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